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能够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就是合乎主用，是借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9到26节。首先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或是你自己问你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拥有什么？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现在的生命里面，我拥有什么？你在思考吗？你在思考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你拥有什么？你拥有的这些东西是为自己用，还是你拥有东西不但自己可以用，上帝也可以来使用？我们当中，我们说我们年轻，我们年轻的生命为主所用，我们有力量为主所用，我们有很多的知识，我们可以为主所用，我们有权力，我们的权力也可以为主所用，我们有金钱，上帝给我赚取很多的金钱超过我所求的，超过我生活所要的，我可以用这些金钱能够来为上帝所用，为教会所用，帮助有需要的人。我懂得很多的神学知识很多的圣经的真理，这些都可以为神所用。当然有时候你想想，我什么都没有，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苦难那你苦难可以为主所用吗？是的，有时候有一些人对这个世界的苦难特别的敏感而且自己也面对很多的苦难。你想来想去说，苦难可以为主所用吗？是的，苦难如果把你引到神的面前，能够让你为主所用。但是如果苦难能够使你远离神，能够让你跟别人产生很多的冲突，或是让你远离许多的人，当然不能够为主所用。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生命其实在每一个方面，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应该是合神所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属于神的。好，我们就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9到26节，我们就一起同声，我们来诵读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然而人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觉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提摩太后书的作者就是使徒保罗，他大概在主后67年所写成。收信人是提摩太，也是给以弗所教会的，所以又被称为教牧书信。他的目的在这卷书间中，他重要的就是要勉励提摩太能够刚强坚忍，做无愧的工人。因为当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侍奉跟牧养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因为保罗被囚在监狱里面，可能有很多人对保罗的攻击，对信仰的攻击，还有假教师他们对神真理的这些的攻击，所以保罗听到之后，他教导提摩太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做无愧的工人。当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它主要是强调提摩太他要做一个圣洁的器皿，要合乎主用。今天我们会通过两个大的部分能够来分享我们的生命如何合乎主用。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自洁，或是我们要洁净我们自己。在第19节的经文，他就告诉我们 说主任是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上帝的仆人，提摩太作为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人，他就要离开不义，离开这些的罪恶，离开那些不公义的事情。提摩太是主所认识的，属于主的，就要离开不义。第二个方面呢，如果你看第二十节，他就用一个比喻能够来讲到上帝的仆人，或者讲到基督徒。他说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所以同刚才我们第十九节所讲的，主任是谁是他的人，然后在这里所讲的大富人家的器皿，其实他都是在讲上帝的仆人，或是讲基督徒，说是上帝的器皿。当然这些上帝的器皿呢，有一些贵重的，当然合主所用，有一些是卑贱的，或者讲是污秽的，或者讲是不公义的，是不符合上帝所用的。所以在二十一节他就讲完了这个贵重的器皿跟卑贱的器皿之后，他就说人若自洁、人成为圣洁，就能够合乎主用。所以简单的来说，要提摩太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所以我们也稍微可以这样说，在这几节经文里面，自洁或者洁净自己是什么？就是离开不义，就是脱离卑贱，然后呢成为贵重的器皿。首先我们也先来、了解一下，在一个比喻我们要如何去解释。其实对于这个、器皿的比喻呢，其实有很多种的讲法，但是我们要根据上下文，我们来理解这贵重的器皿，这合乎主用的器皿究竟讲的是什么意思。究竟是金器银器是贵重的，木器瓦器是卑贱的吗？是这个意思吗？其实首先呢，第一种的解释就是有些人说这信徒呢有不同的恩赐，所以要各尽其职。这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指的是不同的恩赐啊，而这些恩赐呢可以为主所用，但是它不符合恩赐的教导。因为恩赐是其实不分贵重不分卑贱的，恩赐可能有大小之分，但是恩赐没有贵重跟卑贱之分，所以这样的解释其实它是错误的。第二种的解释就是真基督徒跟假基督徒的分别，金器银器是贵重的，所以是真基督徒，木器瓦器是卑贱的，是假基督徒、是以弗所教会里面的那一些假教师假信徒。但这样的理解呢，它不符合、上下文。因为上下文并不是用这个器皿来讲是真假的基督徒。但第三种的解释其实是根据上下文的，就是基督徒要自洁，要合乎主用，所以不管是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只要离开不义、洁净自己，就是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而那些污秽的愚拙的学问，那些偏离真道的抵挡神的，其实就是卑贱的器皿。那二十一节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自洁跟圣洁。所以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要为主所用。当然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些基督徒呢他是圣洁的，他可以为主所用，有一些是卑贱的，是污秽的，他甚至是造成教会问题的，我们知道这些不能够为主所用。所以你看保罗他在讲到这个大富人家的时候，其实他也讲到其实神的教会或是神的家其实也是一个大富的人家。所以在这个大富的人家里面，我们怎样为主所用？保罗说洁净自己才能够为主所用。那么接下去我们要谈保罗怎样教导提摩太如何自洁呢？那么我们的生命要怎样自洁才能够为主所用呢？保罗他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远离世俗的希谈，就是这是外界而来的，就是不信主的人，这是抵挡神的人他们的教导。第二种呢，就是信徒里面就是逃避少年的私欲。提摩太他可能是一个他是一个年轻人，可能三十来岁，他里面有很多少年的私欲，这是内在的。对， 这少年的私欲跟世俗的欺谈，我们知道很多有贪爱钱财、肉体私欲、任意妄为、自夸跟急躁。首先逃避掩蔽世俗的欺谈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这样说，它其实就是指那一些败坏基督徒信仰的理论，那些抵挡圣经的真理。就是保罗他对提摩太说，洗米乃跟腓力图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这是在前面的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为什么洗米乃跟腓力图他们说复活的事情已过了，他们可能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但是他们可能就是不信的，他们就是那一些抵挡真理的人。对于我们来说，在教会的整个历史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教会里面也有一些所谓的世俗的欺谈或是抵挡真理的这些的这些的争论或这些教导，甚至我们知道有一些称为基督徒的人，甚至基督徒的神学家，他们也推崇也相信。所以有些基督徒的神学家说，所有的宗教都能够救人，这是基督教的神学家所说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我们知道有一些牧师也说，信耶稣后不用再认罪悔改了，这也是在教会里面曾经出现过的。但是这些的东西如果我们要拿来辩论拿来争辩的时候，其实保罗说没有太大的益处，不要去为这些为了言理去争辩，为了这些愚拙的学问而去争辩。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难道这些的东西我们不去争辩不去讨论吗？其实保罗也说，其实该争辩的其实也是要争辩，对不对？但不是为了辩论而辩论，如果是为了辩论而辩论，我们不要去做。什么叫做为了辩论而辩论呢？本来讨论复活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讨论，好好的去对话，甚至我们讲好好的去辩论，是。但是我们知道有一种结果是，你最后讲来讲去，他就是在强调哪里有死人复活这一件事情，死人复活是不符合理性的，你不要真该跟我讲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但是你就是不放弃，哇，你很好，你就是不放弃，你就是要叫他信主，你就想尽一切办法告诉他死人复活是真的，哒哒哒哒哒。本来你说要谈论半个小时的东西，你谈论了六个小时，其实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叫做世俗的欺谈，本来是好的东西，因为你自己的心力而变成了世俗上的欺谈。但是该辩论的我们还是要辩论，对不对？但这是好好辩论。所以该辩论的如果按照这里来说，保罗也说不是要太过辩论，保罗说不是用辩论这个词，保罗等一下我们会讲，他其实说好好的说，好好的去教导。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如何去自洁呢？就是我们内在的，我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什么是少年的私欲呢？少年的私欲，当然从这段经文来看，保罗一直在强调辩论跟争竞，其实就是讲到了年轻人可能就是好争论，很急躁，很自私，非常的骄傲。当然保罗也在里面提到了，这些人是不敬畏神的，是抵挡真理的。当然少年的私欲，那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 年轻人的这些的情欲，我们讲说血气方刚，不是单单在性格上，在脾气上，其实也是在肉体上，要满足肉体的满足。所以这个就是少年的私欲。那么少年的私欲，我们常常在讲那应该对少年人讲我们成年人没有少年的私欲这个问题，但其实不是的。少年的私欲我们可以来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少年的私欲，而这个少年的私欲其实就是充满了我们内心，或是我这样说啦，你说成年人你的私欲会比少年人少吗？成年人我们的私欲会比少年人少吗？好好回答这个问题，你会发现不会的。我们的私欲其实比少年人更多，而少年人的私欲为什么 在这里特别被强调，因为少年，我们会觉得少年人的诗意更多，因为少年人的诗意他很容易就表现出来，而我们成年人的诗意呢，我们很会控制压制，我们很会隐藏，对不对？但是在生命当中，其实只要有一些外在的引诱进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诗意就会被牵引出来。少年人为什么容易急躁？因为外界的一些东西出来的时候，就把他的诗意给表现出来，而且少年人的反应太过快，太过急躁，我们就觉得他一点都不成熟。是少年人不成熟，但是我们成年人就成熟吗？我们隐藏我们的诗意叫做狡诈，对不对？滑头，是不是？但其实一样的，都是诗意来的。所以雅各书就告诉我们，诗意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此来。其实这一句话，成年人常常对少年人说：“你现在不懂得改啊，长大了你就知道啦，对不对？”那其实我们成年人，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现在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现在可能被诗意所控制呢？可能就是过去我们少年的诗意没有去处理，到了我们成年人的时候，我们的诗意虽然被隐藏，但是我们也被我们的诗意所伤害。但是这样的诗意，被诗意所充满，我们不能够合乎主用。所以我们再想想，我现在的生命合乎主用吗？我是不是处理了我诗意的问题，以至于我现在的生命洁净合乎主用呢？所以保罗他其实就是在告诉提摩太，我们要逃避卑贱的事，那些无意义的争辩，那一些个人的诗意的事情，其实都是要逃避。所以从刚才的分享，我们看到这两点：世界的污秽或是这些世俗的希谈，其实都是很外在的东西，都是外面进来的。但是少年的诗意或是个人的诗意，其实它是内在的。如果我们把这两样结合在一起的话，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卑贱的生命，不能够上帝使用。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样都洁净了，世俗的诗意其实不会断的，但是我们却能够把它洁净了，内在的诗意我们也能够洁净了，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合乎主用。但约瑟他在面对外来这些情欲的诱惑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选择逃避，选择保守自己的圣洁。其实我们看到波提乏的妻子，圣经说他天天在那里在引诱约瑟，对约瑟说，你来跟我同情吧，你来跟我发生关系吧。但是约瑟他知道他要逃避，他要保守自己的圣洁。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现在的所面对的外来的引诱、外来的肆意、外来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其实也是天天的，也是无时无刻的、无所不在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多在那里站一秒钟，在那里多看一下子，在那里多想一下子，其实我们就沦陷下去了。我们上个礼拜如果有听这个摆脱屏幕捆绑的这些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就知道了，很真实的，现在屏幕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而里面有一些东西当然是好的，是我们工作上需要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上我们需要使用到的。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引诱就在其中，我们有时候多刷一下子，我们就知道我们陷进去的，多看一下子，我们多就陷进去的，多想一下子，我们就陷进去的。而且我们在做搜索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只是爱好而已。什么爱好？我只是喜欢煮饭，所以我每次上 YouTube 去看怎么煮饭。然后你看了一个视频之后，你又看另外一个视频，再看另外一个视频，再看一个，哇，都是煮饭，你说健康吗？当然你说都是健康的，对不对？我没有搜索其他的嘛。所以接下来呢，你每一次每一天打开电话，什么先出来？就是那些如何煮饭的先出来。你说我是找工作的我是什么？当然这些你说是健康，只是可能你不受控制你进去的。但是如果你搜索的是那一些邪恶的东西呢？ 邪恶就抓住你了。你搜索一些情欲的东西呢，接下来电脑上手机上出现的都是情欲上的东西，你就被控制住的。就因为你说我多看一眼，我多想一下，其实就沦陷了。我们现实的世界当中，我们都想要成功，当然成功是对的，但是成功神学一味的追求成功，其实我们知道这是错的。我们想要拥有更多的财富，这当然是对的，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去赚取财富，这当然也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贪婪，一味的想尽各样的办法去得到财富，甚至我们用一些不当的方法去获得财富，其实我们知道这是错的。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如果一个教会一个牧者他以敬虔以上帝的名义能够来敛财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再多的财富也是错的。我们看到了，我们仍有正情正义，我们享受两性的喜悦，其实这是对的。但是我们知道邪情私欲其实是错的，放纵淫乱也是错的。但是我们看到对的东西它满足我们的需要，但错误的东西它却使我们的生命污秽污秽再污秽，我们不能够为主所用。所以不让自己的私欲在内心波澜起伏啊，在那里搅你的心，其实最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离开。但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诱惑说离开就可以离开了。你说你可以不吃不喝不想不看不用手机吗？不可能，对不对？不赚钱吗？不可能吗？那怎么办？你说离开就离开吗？保罗就说了，除非你离开这个世界方可啊，这样我们就没有人了啦，教会也不用开了，对不对？但不是这样的，逃避只能够解决暂时的问题，不是长久之计。保罗也是告诉提摩太了，你是要逃避，但不会是长久之计。保罗有更好的做法，是更好的做法，不是消极的去逃避，而是积极的去行动。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谈论的第二点就是什么要积极的行动。我们洁净自己先用一个逃避的方式，但接下来真正的来装备自己装备生命的，就是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跟和平。这个就是装备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合乎主用。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谈的是我们如何来装备自己呢？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同行。而这清心祷告主的人是保罗要提摩太去找的，而找到这个人你跟他同行，他可以成为提摩太的同行者，可以成为提摩太的引导者，可以成为提摩太的支持者。保罗这个时候他不可能在提摩太的身边，因为他被囚禁在监牢里面。但他知道提摩太的问题的时候，他说提摩太这个时候可真正的需要的就是有人跟他同工，而且是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跟他一起同工，在整个服事的当中得到支持跟帮助。清心祷告主的人是那一些一心一意跟随主常常祷告寻求神的基督徒，有美好生命的基督徒，想对的走对的做对的，不为自己活而是为神而活，荣耀上帝利益教会的人。我们知道教会是一个群体，是一个 有机的生命体，是信徒一同敬拜主的，一起扶持跟成长的。所以教会如果只是一个牧师，那这个不叫教会啊。如果只是两个信徒，我们知道还不够，其实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大的群体。从一个个体的教会来说，我们是伊甸教会，但是如果从整个教会的来看，其实全世界每一个属于上帝的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成为了一个教会。所以我们要找到那这清心祷告主的人与他同行，而最终我们自己也能够成为那清心祷告主的人。但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有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我们以为生命的成长是个人的事情，是我一个人的事，是我自己跟神的事情， 跟其他人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除了个人与神的亲近，我们更需要在群体里面成长。是的，你说我们跟神关系很好，我们亲近神，你怎样知道你跟真的亲近神呢？除非你在群体里面你也能够成长，在群体里面你能够利益他人，在群体里面你能够来服侍，在群体里面一起能够来面对各样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了，这才是真正生命的成长。保罗说什么呢？你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仁爱啊，还有和平。生命的误区，其实我们看到了，我们以为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我们确实要知道，我们个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我们确实需要他人的扶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的群体当中，一定有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定有愿意跟你同行的人。你说在伊甸教会有吗？应该有，对不对？你是希望有还是希望没有啊？啊，没有了，找不到，惨了，惨了，我们就很惨了。一定有的，对不对？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那倾心祷告者的人。好了，伊甸教会没有，别的教会有没有？全世界的教会有没有？一定有的。约翰卫斯理他在他的日记里面他这样写，他说人必须有朋友，并且要和别人交朋友，因为从来没有人会独自一人进天堂。我们是一起敬拜上帝，我们一起服侍，我们一起进天堂见主面。所以我们确实要去寻找，就在你的身边去寻找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他可能就是教会的牧者，可能就是你的组长，是你的主言，可能就是你的老师，或是你的父母，或是你的兄弟姐妹，他们可能就是倾心祷告主的人。其实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倾心祷告主的人不单在伊甸教会有。我认识一个姐妹，她认识的那个倾心祷告主的人是那个第一个带她信主的人，但她第一个信主的人不住在新加坡，她在国外居住。但是当这个姐妹她信主的时候，她就跟这个带领她信主的这个人一直保持联系，而且他们常常基本上她说每一个星期都有好几天他们安排时间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灵修，一起带祷，一起追求生命的成长。所以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愿意找的话，你能够成为那倾心，你能够找到那倾心祷告主的人。当然我更盼望的是你跟我都是那个倾心祷告主的人。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要谨记，我们要与人同行，一起成长，一起合乎主用。第二方面，我们要怎么样装备自己呢？就是我们要追求生命的成长，以至于我们真的合乎主用。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到了公义、信德、仁爱啊，跟和平。所以我们一一的，我们再来分享。保罗说，一个合乎主用的生命，就是要追求公义。保罗他面对不公义的对待，是他被囚在罗马的监狱里边。他也在提摩太后书，他也教导提摩太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不公义的事情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是基督徒受逼迫，你常常会讲一句什么事情，我都做得这么好了，我也没有不公义，为什么我面对的是不公义？但圣经说，当我们敬虔度日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不公义的对待。而当我们面对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回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不公义的时代，我们也很容易行不公义的事。我们看到不公义的事，我们受到不公义的对待，我们直接的反应是我也要行不公义，对不对？我也可能会行不公义出来。因为保罗要提摩太免受这个不公义的影响，告诉他你要追求公义。所以魔鬼的仆人是行不公义的，但神的仆人我们要行公义。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追求信德，或者我们要追求信心。 保罗他对提摩太说，洗尼买和腓力图偏离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失去的信心，圣经他可以怀疑，他可以怀疑上帝，他可以怀疑自己的救恩，他可以怀疑教会，他可以怀疑任何的事情。最后我们可能很多人说，哦，他从信到不信去了。但是保罗对提摩太说，不，我们要追求信心。所以当我们不确信的时候，我们确实容易信心，我们的生命确实容易动摇。但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是还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唯一可信的就是上帝，纵使人不信，但上帝仍然是可信的。我们知道耶稣、当他来到、拉撒路坟前的时候，或是当他面对马大的时候，马大在那里哭泣，但是耶稣对马大说，你的兄弟必复活。马大他不信，对不对？他说什么时候复活？将来必复活，对吗？但耶稣说，你若信必看见神的荣耀。其实我们的信心可能有时候像马大，我们信吗？我们信，我们信得够，我们信得，我们信得对吗？或是我们是真正的相在此刻相信吗？还是我们说我们将来相信？我们碰到问题，我们相信上帝帮助我们吗？我们信，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什么时候帮助我们？我们相信上帝将来帮助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相信上帝，我们说上帝帮助我，就在这个时候他要帮助我，不是明天，不是将来，上帝今天就要帮助我。所以当耶稣对马大这样说的时候，其实耶稣让马大看见了他的话必要成就，他看见了拉撒路的复活。所以我们对上帝要有这样一个信心。是的，外面很多的人攻击教会，很多的事情使我们的信心软弱，但是我们依然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信靠上帝。无论我们的环境多么糟糕，生活多么艰难，家庭多么辛酸，身体的疾病让我们多么的煎熬，我们依然对上帝说，我信，我此刻我就信。第二，我们要追求忍耐。保罗对提摩太说，末后的日子人专爱自己。是的，人专爱自己，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过去的时代人可能还会彼此相爱，但现在的时代人越来越不爱，对吗？不爱自己家里人，对吗？更不用讲其他的人，教会里面也看不到彼此的相爱。所以当我们觉得没有人爱我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付出爱，是不是？我们看不到别人付出爱，我自己感受不到爱，我就不要付出爱，对不对？你在教会你感觉到不到爱，你就不愿意付出爱。但其实如果我们的生命跟上帝的生命连结的话，跟上帝的爱连结的话，我们一定会去爱我们身边的人。也过去有一部电影就是无条件的爱，对吗？那里面的主人，一个主人翁叫做这个萨曼莎，对吗？他面对许多的伤害，但是最后他选择饶恕，爱那些曾经伤害他的人。他说，不是你做了什么神才爱你，不是你相信的神神才爱你。他说，你需要爱，神爱你。你需要阳光，上帝给你阳光。你需要空气，上帝给你空气。你需要食物，神给你食物。我们怎么样追求仁爱，追求爱呢？我们当我们跟上帝的生命连接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啊，我需要爱，所以你爱我。当我们回到现实的生活的当中，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家庭需要爱的时候，我们爱我们的家人。当我们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需要爱的时候，我们愿意用上帝的爱能够爱我们身边的人。不是因为他多么可爱，不是因为他对你有什么样的恩情你爱他，不，就是因为他需要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需要爱吗？ 你要神爱你吗？当然我说了肉麻一点，你需要爱吗？你需要我爱你吗？其实你的处境不就是这样吗？你的家人，你所认识的人，他们都需要爱，他们需要你们去爱他，这个就是你要追求爱。第三、第四，你要追求和平。保罗对提摩太说，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可是保罗他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一直在强调的，不要为言语争辩，不要言语争辩，争辩了就没有和平，所以要追求和平。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从争辩的那一刻开始，只有你输我赢，没有和平，对不对？你跟人辩论过吗？辩论过，对不对？你会知道辩来辩去，你如果到了我一定要赢他，我一定要证明我的对，到了最后本来开始好好的讲话，最后变来语气越来越重，再来呢就生气了，再来就一拍两散了，再来呢老死不相往来了，哪里有和平？所以保罗说不要争竞，只会败坏听见的人。耶稣是我们的榜样，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面对许多人的攻击羞辱，他医治了许多的人，对吗？他教导了以色列百姓许多的上帝的话，但最终以色列的百姓说什么呢？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但耶稣没有忘记，他没有反驳，他没有再去激烈的辩论，我是神的儿女，你们要听我的。因为他知道他来，他要默默地承受世人一切的罪恶，所以他默默地上了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与人之间的和平。亲爱的弟兄姐妹，和平有时候就是默默地去付出，默默地牺牲自己，为了要达到和平。很多时候我们要自己的话，要自己为主的话，要自己胜的话，赢的话，其实真的是没有和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的内心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公义、不信、不爱、不和平，对不对？我们的言语行为有时候想想是邪恶的，但是我们总是要求别人，你要对我公义，你要对我有信心，你要爱我，你要和平对待我。但是我们看到这是自私跟虚假的。无论我们的外观我们包装的多么美，但是我们的内心却还是肮脏跟污秽的。所以保罗说，追求公义、信心、仁爱、和平，接下去能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当我们追求了生命的成长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合乎主用。所以保罗在接下去的第24节到26节，他用四个方面来告诉我们，我们当我们的生命成长之后，我们怎样去合乎主用。第一，他讲到的是温柔待人；第二，善于教导；第三，存心忍耐；第四，是温柔的劝诫。第一点，温和待人。第二十四节他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你看，又是不可争竞，又是温温和和的待众人。什么是温温和和？我们可以讲在态度、说话、做事上做刚刚好的力度，叫做温和。提摩太他看见了信徒被迷惑，听信了假教师错误的教导，他当然心中很气，对不对？他也可能起来跟假教师跟这些的信徒啊有冲突有辩论。但保罗说什么呢？要气绝争辩，要温和的温温和和的对待众人。这是保罗要提摩太学习的，去如何去对待那些要争辩的人。在教会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事情也引发争辩，很多很多。耶稣基督的神性、人性，耶稣的死亡复活，耶稣的再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圣经的版本，灵恩的运动，成功的神学。在生活上，我们看到 COVID-19 当时候有很多的辩论，教会要不要实体聚会，要不要线上聚会啊？当打疫苗出来的时候，辩论更多了，一派说打，一派说不打。我不相信你没有辩论，对吧？你一定有辩论。可能你因为打疫苗的事情跟人吵架， 跟人分开。你支持以色列还是支持哈马斯？都是在辩论，但保罗说不要去辩论，要温和的对待众人。而温和的对待众人，其实它是辩论的一种方式，它其实是什么？它是对话的一种方式，它是真正能够达到目的的方式。是温和的，温和的待人不是辩论输了，我输了啦，所以我温和下来。不是，温和待人是站，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能够了解全局，能够温和的去回应对方，以对方能够来对话。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我们可以说他讲话很有技巧，其实这一些人是什么呢？这些人你说他很聪明才智吗？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人很温和的去处理每一个的争论。其实在这些争论当中，你看到有一些人他不但很他可能就是强调我一定要打，但是他可以在回应的时候回应得很温柔。他可以说我支持以色列，但是在回应那些支持巴勒斯坦支持哈马斯的人，他可以很温柔的去回应。你很服他，虽然你不同意他的立场，但是你很服他。第二，善于教导，只要温和和待众人，善于教导，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好好的教导，这是重要的，这是好好的去对待身边的人。当然我们教导还要听众听得懂，对不对？除了自己懂，还要想尽办法让每一个听的人都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其实这是我们做牧师最大的难题，我们最苦恼的事情啊！我们读了神学，我们受了装备，我们预备了讲章，我们自己懂，我们讲机器了，弟兄姐妹不懂，对不对？弟兄不懂怎么办？我们就要想尽办法再教得懂咯。但是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又是那一个自己懂，又是那一个善于教导，讲了别人也能够懂的，那你应该起来做牧师，起来做老师，起来做组长。教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多么需要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起来善于教导，善于教导弟兄姐妹一起能够来兴旺教会。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要因材施教，因人施教，是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参，确实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善于教导，他们投入了教会的服事当中，他们针对儿童，他们针对少年人、成年人啊，我们的恩典。当然我们看到善于教导，我们教导信的人，我们也教导不信的人。不信的人我们要解决他的问题，让他来信耶稣，对不对？你说叫人信耶稣需不需要教他？你善于教导，当然我们常常讲啊，你不会教你不要紧，你邀请人来到教会，但是你也可以把人带到那些善于教导的人面前。我们看到了主日崇拜我们要善于教导，福音聚会我们要善于教导，我们在生命小组我们要善于教导，查经班我们要善于教导。如果我们是一个生活性的一个的讲题，好像屏幕的啊，手机屏幕的，好像一个青年人男女的问题、恋爱的问题，甚至家庭婚姻的问题、儿童的问题，其实我们都需要善于教导的人起来服侍。所以你合乎主用，你愿意起来服侍吗？当然我们也常常又听说了，哎呀，确实这是教导定律。他说什么呢？信徒啊，学生学不会是牧师的责任。我改一下，叫做信徒学不会是牧师的责任，对不对？所以你们很开心啊，都不是我的问题了，都是牧师你的问题了，啊，都不是我的问题了，是老师的问题了，对不对？但是这其实教导定力是对牧师的，对老师的，但是教导的定力也针对学生。你学生真的愿意付出、愿意努力吗？保罗要提摩太生命成长、善于教导，我相信保罗这个时候还不如啊，保罗愿意那么样善于教导。但是有一天提摩太也会成长，他也能够成为善于教导的人。再来我们看到了我们要存心忍耐。什么叫存心忍耐？提摩太你要存心忍耐，忍耐不了了还要忍耐。提摩太年轻，他可能有少年的私欲，好增进急躁，保罗说要忍，对吗？假教师的攻击要忍，信徒的不成熟你要忍， 忍了不了还要忍，这是一个心智，这是一个决心。是提摩太需要忍耐，保罗被关，信徒不成熟，假教师的攻击。在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忍耐，对吗？信主跟不信，你跟信不信的人聊天，你也相当的传福音，你要忍耐。牧者之间我们在讨论问题，我们要忍耐，忍耐才能够听完对方在讲什么啊。牧者、信徒、圣经老师、儿童、青少年之间、家人、同事之间，其实我们都需要存心忍耐。什么叫存心忍耐？不是在教会忍耐，对吗？在讲道的时候你们也忍耐很久了，对不对？存心忍耐，对不对啊？你要赶我下来，你也要存心忍耐多一点一下子。在家里面呢，其实你真正学习忍耐的时候，除了在教会，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在你的家里。你的家里，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在公司里面，有时候老板真的很不好，同事真的很不好，你要存心忍耐。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而忍耐，我们是为了上帝的缘故，我们要为上帝所用。我们在家里为上帝所用，在教会为上帝所用，在工作的场所都为上帝所用。第四个，我们要温柔的劝诫。是的，我们还是要把人劝回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在以弗所的教会，在提摩太所面对的是很那些抵挡的人，他们抵挡保罗，抵挡提摩太，抵挡神，抵挡神的真道，他们活在最终，他们抵挡救恩。当我们面对抵挡人的那些人，我们怎么办？提摩太面对抵挡的时候，当然就打回去，对不对？抵挡回去，对不对？对不对？以牙还牙，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确实是以牙还牙，但有时候我们说，哎呀算了，我惹不起我还躲得起啊，对不对？然后呢，当然有时候就最后就怨恨跟做主。但其实这不是保罗要的，保罗说要温柔劝诫。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温柔劝诫？我想起耶稣他针对两个门徒所讲的话，第一他是针对犹大讲的话，当然针对犹大的时候是对所有的门徒，他在那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对门徒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出卖。耶稣不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耶稣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是在针对犹大所讲的，他盼望犹大能够心里明白过来，知道他要出卖耶稣，他可以悔改。他没有针对犹大，但是犹大他明白，你们当中有谁，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但我们知道犹大最后他没有因为这温柔的劝诫回转。第二，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其实这是什么？这是温柔的劝诫。彼得三次否认主，他活在懊悔的当中，他不知道耶稣会不会再接受他。但是当耶稣他知道，我要把彼得劝回来，我要扶持彼得，我要挽回彼得，他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有些事情，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的牧者会很严厉 的回答，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很温柔的去劝诫。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这样的在错误当中而造成教会的问题吗？当然我们知道有时候听得很不舒服，但是有时候如果你领会到这是一个温柔劝诫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的问题，你愿意回转。当然如果我们说你爱我吗？如果上帝这么对你说，你爱上帝吗？你知道这是一个温柔的劝诫吗？所以当我们知道保罗的提摩太说，当你洁净自己的生命，当你装备自己的生命，当你合乎主用的时候，你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盼望信 他们那一些人可以什么？神给他悔改的心，他可以醒悟，他可以悔改，他可以脱离魔鬼的网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接受各样的装备，我们成长，我们不是要彼此攻击，也不是要证明你对我错，我们乃是要一起能够来服侍上帝，能够来抵挡我们真正要抵挡的就是魔鬼。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我们从自洁，从洁净自己，从外面的世界的污秽到我们内在生命的失意，洁净自己。当我们装备自己，装备生命，就是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同行，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最后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我们确实活在各样的失意当中，面对这世界不公义的时候，我们也用不公义去回应，面对那些贪婪污秽跟肉体情欲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是用贪婪污秽，我们用邪情私意我们去回应，我们以为我们做的跟世界一模一样并没有问题，但是当主你自己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了创造我们的上帝，拯救我们的上帝，就是那位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上帝，又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上帝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罪使我们远离了你。当然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罪并悔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但是我们晓得我们的更新洁净自己不是一天两天，我们乃是一辈子，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不断的更新自己，洁净自己的生命，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能够照着保罗所说的，我们能够去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以致我们合乎主用，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以至于我们能够温柔的待人，以至于我们能够温柔的去劝诫人，让我们去爱人，让我们确实的能够将人带到主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的生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合乎主用，荣耀上帝的名，使他人的生命得到益处。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